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你们好。继续的欢迎大家在4月16号星期四的节目当中，你们可以在此跟家言交流。大家的需要呢，我们的关心。来到星期四，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话题吗？在谈今天话题之前，来总结一下这个礼拜呀，我们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是什么？礼拜一我们谈情绪，我们知道呢，大家都好多听众朋友呢，您是要照顾别人的人呐，您都是一个照顾者，照顾者都有好多的压力，所以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这个照顾者的无声压力啊，你们如果觉得真的是很需要有人来听听你们的这个压力啊、心声呢，当然您都可以呢跟我们联系。星期二呢，我们就谈到了在你的家庭当中怎么样可以学习积极说话，还记得吗？正向话语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而当中呢，我也有选了有四个话语呢，你们要好好的记住的。如果大家错过了没听到啊，请你们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哦，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页当中重温，或者你要收听的连接，您都可以呢来透过短信电邮来索取，我们都可以发给你。另外昨天呢，就是我跟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大家在谈呢、这个谈情说婚，那么我们就谈到了这个 MBTI 呀，这个个性的一个测试，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工具，做参考，找我们的另一半。不过这个绝对并不是一个唯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记得。我们信徒们要找对象的里面呢，都是要经过上帝的安排与祷告，还有呢我们旁人的印证啊。好了，那么来到星期四的话呢，就是要人生导师的讲堂。上个星期我就介绍了我在一个假期的当中了认识的一对传道人的夫妻，他们都很年轻，杨传道和师母，他们的故事。昨天刚谈到他们的成长，还有呢他们怎么样相识，到他们要踏进婚姻的里面呢，的确也有好多的挑战会面对的。而且更特别就是他们是一个有特殊孩子的家庭啊。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在当中也许你们都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跟杨传道跟他的太太来谈他们上一集的时候呢，他们分享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们也经过很多情绪忧郁，或者是他们自己在情路上的一些转折，后来呢就相遇，上帝怎么样拣选了他们。那今天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继续跟杨传道跟师母来谈你们的故事。你好，
黄老师
啊，你们好。是的，上次我们听过你们的那个相遇的故事啊，上帝也怎么拣选了师母，很奇特的。如果大家没有听到的话，我邀请我们的听众要回到我们上一集来听。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们在教会相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上提到说我们在大学4年级了，将近毕业的时候，就神很奇妙的 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然后神就带我们走进感情，然后很快的在我退伍一年后我们就结婚。因为其实我们都确定一起的服事全职在教会里面来服事神，那我们就很勇敢的踏进婚姻。那所以其实很早婚，我们大概24岁就结婚了。那结婚后很快的半年后就怀孕，就生了第一胎。所以这个算是蛮早婚的，
30岁以前生完三胎。
对，后来三个小孩在第三胎在30岁以前就生完了。
因为师母是三个孩子嘛，你们原生家庭，而且杨传道自己原生家庭也是很多的
5个孩子
兄弟姐妹的，是不是都从小有已经有这个愿望，说我以后结婚以后我要也是要生养众多，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我们大概就是觉得可以生三个
啊，
对，生三个。
两个小孩他们互相吵架就没有人可以讲话了。
两个小孩比较孤单，三个刚刚好。
所以都是在你们计划当中，就你们都想要在大家庭。
对，但是没有想的那么快，来的那么快。
是啊，
但是
24岁
所以时间来得很快。
哇，是你们俩是同年？你们是同年吗？
对，我们同届同一届
所以真的很年轻，这么年轻就进入婚姻了，而且这么快又成为父母了，很多的问题我要冒出来就想问，你们婚后哈有没有说对自己的或者是对婚姻的认识有没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呢？你们有没有是啊很顺利呀，还是会真的是遇上一些问题了？
有耶，是我们是其实在交往到结婚后，其实我们是我们的牧师也是老板公认就是最会吵架的一对这样子。后来就是算是吵得很凶，因为真的两个人的个性原生家庭我们的性格都很不同。那在我们的从小长大辈可能都有一些软弱啊，一些不健康的地方，所以我们非常的会吵架。吵到后来经过这几年的磨合，我们就可以当那个婚姻的这个营会课程中的老师。
哇，
因为吵得够厉害，吵得够多，
教沟通这一
教大家怎么沟通。
我听不出来，你们好温柔啊，你们声音都，但是原来你们很会吵架。都为什么是吵架？
都可以吵，
都是所有事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真的在这个过程吵了，真的大事小事都吵。其实就对自己的认识啦，就是认识到我觉得我的部分是认识到我的性格中的软弱，或者认识到我里面的这一些受伤也好，骄傲也好，等等的。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在夫妻就是很真实的面对彼此，然后对透过这个过程越来越知道自己是那么的有限。
师母呢，您因为你说你的恋爱的经验挺多的，那但是当你做了太太，你会对你的丈夫应该是很多的期待吗？是吧？
恋爱跟婚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因为恋爱其实没有什么责任要承担，但是婚姻就是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们因为起初就是服侍嘛，然后刚结婚，然后很快的第一胎就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夫妻可能生活的磨合就不容易了。
对，
一些沟通上，个性上，然后在话语啊口吻上其实都需要磨合。那我们起初就是在侍奉当中，其实就是领的薪水也是就是神学生的薪水，然后就是经济上压力也是很大的，然后第一胎就来了，然后可能我们彼此的个性啊什么其实都还在认识彼此的阶段，然后就要开始认识怎么当一个爸爸，怎么当一个妈妈，所以其实起初蛮多可以吵的事情。
在不同的阶段啊，扩张，然后还有
压力，
比较多压力，高温高压的时候，就会 把我们生命中丑陋的部分显露出来。
对，
嗯哦，那我也在那几年就是结婚的初期，我觉得真的会更深的认识自己。其实我觉得结婚是好事，我觉得不要怕结婚，因为当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装出一个样子，回家才是真正的自己。可是结婚之后，你回家你真实的一面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看着你然后你就得去面对生命当中的那一些，
对，
就是比较软弱，原本只有你一个人关在家你可以不管的那些事，你得开始管，因为你得顾到的是你的另一半还有整个家。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带到哪，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哪，开始有这些责任要承担。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在这些不容易跟挑战的里面，我开始发现我好像是一个蛮容易有放弃的念头，跟对关系对人关门的人。对，我觉得我很常会觉得算了就这样吧，然后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消化这一些，就是那些沮丧啊，然后很闷的心情，然后很需要就是很多的独处，然后去面对这些内在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让我看到自己原本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就觉得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自己的步调，然后把每一件事情就是做到我觉得我认为的好。然后可是当我们每一天，因为结婚了，每一天就是生活在一个 team 的里面，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到两个人的生活，然后怎么样去每一件事都要就是不只是我自己，就是按照我的步调我的想法做，然后这种要很多的沟通，很多的磨合，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养成到就是很坚持要找到共识那种，然后我觉得很容易觉得哦好累哦，沟通好累哦，然后就会想要放弃，对啊，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些磨合争吵，我更认识自己这一面，然后但某一个层面也因为我们家木木的出生。
你们结婚24岁，然后第一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要做爸爸妈妈，要学怎么样去持家，好多转变。那这些我觉得正常家庭都不容易，都是有很多起起伏伏，可是这个关键点就在于当你们生第二胎的时候，这个女儿她是特别的孩子，这个就带来你们家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我们可以说是初期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风暴了。二女儿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呀？
是，对，其实神真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给我们功课学习，从婚姻的磨合到第一个孩子，那接着好像慢慢上轨道，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就是更高阶的学习。
对，
那就是这个孩子是他出生8个月都不会翻身，那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哦，原来发展迟缓，那一直到1岁多才慢慢开始会爬，那其实这个过程。师母的太太她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复健，那慢慢到1岁出头，结果她又怀了第3胎，所以她变成挺着一个大肚子带着这个木木第二胎去跑医院复健，那个过程中就很辛苦，那一直到她2岁的时候，她才神机似的突然终于会跌跌撞撞的会走一点点路，就在那个时候，其实这过程中，因为这个孩子他不知道病因，但是就很明显他是特殊的孩子，
那所以那个时候不知道病因，那个时候不知道，
对，那时候还不知道，一直到2岁，终于在一个机会下有免费的这个基因检查。我们本来也没有钱做基因检查，那要几万块，那后来做完之后2岁的时候，原来他就确诊， 是一种罕见疾病叫快乐天使症候群、
嗯、
安格曼氏症候群，那又叫 Angelman、对对，天使人症。那他的病症就是他重度智能障碍一辈子，然后他是无口语，所有的这个病孩子都不会说话、
嗯、
然后也会有癫痫的症状，那就比较体弱多病、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病因的那一年到他确诊，其实那一年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们刚刚得知他有这个癫痫，然后他常常需要进出医院，那大概一年最高纪录一年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一起住院加起来大概20次因为他很一生病就要住院，那包含他的癫痫发作或者是发烧让他癫痫诱发的时候会就要赶快去住院检查、
嗯、
那所以他常常在检查他的癫痫还不稳定，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几乎都在跑医院然后工作和家庭，所以算是一个很挑战很辛苦一个很低谷的时候、
嗯、
对，然后我们夫妻又不断的吵架所以真的是一段我们走旷野的路。
但是你们家本身没有病史，就你们各自的家都没有这个病例吗？
对、
嗯、
因为这基因报告出来它就是不是遗传造成的，有些是隐性基因遗传造成，但我们的孩子是突变的，代表呢、嗯、他是上帝特别就是把他放在我们家基因突变来的，然后成为我们家的一个、哦、送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把它看成是上帝来的礼物、
嗯、精准的食物，
精准的食物，上帝送给我们家的祝福。其实我们看不懂，就像我的师母说、
嗯、
就是他本来很容易放弃、
嗯、
然后也本来就是比较挣扎，但是这个孩子却成为我们家化妆的祝福。
但是当时你们不明白吗？
对，不明白、啊、就觉得很辛苦，吵架、嗯、财务的压力到负债，然后不断的进医院，然后孩子看不到盼望，所以几乎是、
嗯
走到绝路了。就是有几次低谷的时候是我们吵架到低谷，我太太就说不然就离婚或是说从12楼跳下去
哦。所以那个时候师母你讲出口来了，就是那些你想的，
对对对，
然后就讲出来了。
在我们最最低谷吵到最凶的时候，
嗯，
那这些绝望的念头都有出现，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走在一个死因的幽谷里面。
对呀、啊，那我想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家人知道你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教会的牧长啊，你们当时家人有发现吗？
是其实都知道我们都不容易，也蛮挑战，那牧者也很爱我们也祝福我们，那所以我的太太就在牧牧要确诊那段时间就留职停薪，要全力带他去复健。
我觉得那段时间特别不容易，身边可能没有这样的一样经历的人，然后就是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就是环境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跟了解我们在遭遇什么事情。嗯，最打击的不是孩子的状况，最打击的是那个心理压力，然后你可能 你有这一些的感受心情不知道可以跟谁说，开始跟外界接触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你要消化很久的那些话语，就是我觉得嗯，这些是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我跟我先生就是很艰难，甚至到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前进，就是在于可能我身边已经没有半个人可以体会，唯一就是走在一起的就是我跟他，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我们两个在经历什么，我们的家在经历什么，但是我们两个又在一个就是很激烈的争吵的里面。我觉得在那样的光景环境里面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努力什么，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很失落。然后再加上其实前面一段时间在我留停之前，我的在教会的侍奉也是很重的，我那时候刚知道我怀第3胎就开始孕吐，然后又刚知道 我们家木木发展迟缓、然后他就是躺在他的小床上，跟他同龄的都开始爬来爬去跑来跑去了，然后他还只能躺在保姆的小床上，保姆也没有办法一直要抱他，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一整天被放在那。其实黄金发展期零到六岁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的刺激陪伴复健，那可是我觉得在侍奉里面很忙，然后我就跟神说，上帝，他我的女儿更需要我，就是这个侍奉谁都可以做、但是谁可以取代这个妈妈的位置呢？
对，
就我觉得在我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然后我的女儿是非我不可啊，没有人可以补上我的这个位置，可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体会，然后我也求救过也分享过，可是就是卡在那个地方，这些事情好像、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就是跟神说，好，那你托付给我的这些事我向你负责，但是我的女儿、你要负责，因为她不只是我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我相信你比我还要爱她，就是我觉得其实一直在走这个就是信心，然后把自己交给神的过程、把孩子、把整个家交给神的过程。我真的很想鼓励很多在低谷里的人，不用害怕低谷，也不用害怕别人轻看我们曾经想要放弃，想要我们认清自己不行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经历神接住我们的时候。
给你，从这世代直到万代，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愿他恩惠都赐给你，从这世代直到万代，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我们继续的宣告，愿他恩惠都赐给你。
王家言为你主持《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
谢谢杨传道和杨师母继续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刚刚也听过了他们选来的一首很喜欢的敬拜歌，叫做《Blessing》，祝福。如果大家呢在收听的时候您也是特教家庭啊，我们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我们愿意呢为您的家庭祷告，每一个月都会邀请杨师母呢为特教家庭们祷告的。另外你们知道教会当中有这些肢体都可以介绍我们认识，我们也愿意来关心为他们祷告。好，那么把握时间了，我们呢为了要推动我们关心在线让更多的朋友听到啊，请你们可以呢来拿我们的礼物啊，我们的宝藏密码逢礼拜二和礼拜四都会告诉大家，今天再一次告诉你，宝藏密码是5号5号，只要大家收集到这些密码，然后猜到呢我们的这个圣经当中的经文，会在每一个月的月尾送上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手机座布给你的。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在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 322与我联系，跟我们说说您现在各式各样的需要，你的需要我都关心。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明天见，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躲在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替你擦擦脸，一起等彩虹出现。窗前。